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耶稣啊，你是可称颂的神，你是妥拉的赐予者，你是我们的祝福者。主，今天所有的权柄、尊荣、能力，单单归给你。你是赐下话语的那一位，今天你赐下口才，赐下谦卑，赐下能听的耳。主啊，今天你在这里，让我们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打开耳朵，让我们蓄马，让我们听。也说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是喜乐的，因为你是一位好神。奉也说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做他住在。所以创世纪呢到今天就结束了。所以创世纪呢一共是多少章？一共是50章。然后我们花了几周把它学完，这个大家，这个是要看一下的。我看了一下，原来我们花了12周，这是第十二周的创世纪。所以我们12周一共是3个月，有没有？大概是3个月，我们竟然把创世纪这样的走完了，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最后的一个部分，叫做他住在，是从47章的第28节开始的哈，一直到50章的第26节。所以呢，这是谁住在？我们都知道，这是雅各住在埃及17年，因为饥荒的时候他就下到了埃及。在这个饥荒开始一半的时候，他来到埃及。据说自从他下到埃及的时候，连饥荒都停止了。虽然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选民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带来一个祝福。那我们看到说第28节一开始呢，雅各就在埃及第17年，所以雅各的生平的年日呢一共是147岁，所以他130岁的时候呢住到了埃及。所以第29节我们看见说，圣经记载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这个是以色列雅各他自己心中的一个领受吗？还是这里没有人说是有天使跟他讲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这里面特别用了他的新名字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他的心中是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感，他的死期临近了。所以当他知道这个死期临近的时候，他开始要知道他在最后的日子他要完成非常非常重要的2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约瑟叫过来，他要为他自己的这个骸骨要吩咐约瑟要完成他的一个遗命。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要把这个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归到他自己的名下，成为他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孙子。所以呢，雅各以色列在他死期临近的时候呢，他做了2件事情。但圣经第一次呢记载说，当以色列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的时候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叫了过来。那么在47章的第29节，那么他要命令约瑟说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是古代中东人发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誓言的时候，把手放在大腿底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背誓的话，背约的话，那么这个咒诅是很大的，因为放在大腿底下。然后这个雅各作为父亲呢，就跟以色列就跟约瑟说，我不能这样的就死在埃及，我要你把我的骸骨带出埃及，要葬在我的列祖所葬的地方。所以他跟约瑟有一个吩咐，约瑟说我必要遵命而行。然后第31节雅各里有一个回应说，你要向我起誓，然后这个誓约就成立了。那么以色列他的一个死期临近的，他第一件事情他做成。所以我们在想说，以色列他在临死之前他为什么要向约瑟吩咐这样一件事情？请你不要把我葬在埃及，我与我列祖同睡的时候，你要把我带出去埃及。所以这里面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有一个圣经中的一个对自己生命的一个观点，这是我们应该去好好的去思想。通常我们想说， 我也听到有人说，我之前也会想，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只能顾我们活着的日子，但是我们死后了，你会觉得我死后了，我不能对我的身后的事情任何左右，包括我们自己的骸骨。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个，我们创世纪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当雅各要下埃及的时候，在饥荒的时候要下埃及去拿粮食的时候，神再次向他显现，神给他一个应许，他说，雅各你不要怕，你就去下埃及，我跟你一起下埃及，然后我要再把你一起带上来，然后你最爱的儿子约瑟要为你送终。所以我们从这句话的应许当中，我们或许我们就读过去了，只有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在仔细思想的时候说，没想到当神说我将你在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到这句话，我还想着说，哦，我活着的时候神把我从埃及带上来，但是神的意思，他已经看到雅各是要死在埃及，他的这个遗体，他的骸骨要在埃及那边停留，但是神对雅各有一个应许，说我要把你再从埃及带上来，没想到是指他的骸骨，或者是在神的眼中是没有死亡的，死亡这件事情是与这位永生神的神性是相违背的。所以雅各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他虽然知道我的死期临近了，但是他向约瑟说我与我的列祖同睡的时候，他也相信他的骸骨再次被带回到那一块地，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父亲的神，他祖父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要应许那块地要赐给雅各跟雅各的后裔。那么他有听到神的这个应许的时候，那么他会有做出一个相信以后的一个行动，就是连我的骸骨我都要回到那块应许地，要跟神的应许同工。所以他也相信说我必要再复活，所以他们的一个生死观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想的，因为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是带着信心，所以他有这个一个吩咐的时候，约瑟也记在心里。所以呢，第48章的第一节说，这些事情以后呢，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似乎走到第创世纪的第48章的时候，我们似乎在圣经里应该是，我们可以去查考，这应该是第一次提到病这个字，病了，病。那么这个病就会带来死，所以我们觉得很奇妙，当第47章记载雅各说他的死期临近的时候，他还没有生病，所以病并没有使，并不是使雅各死期临近的一个原因。所以人的时间到了，完全是神的，这位生命神的主权，并不是因为他病了他才觉得我的死期临近了。所以这里的记载是让我们看到雅各走到那个时候，他跟神的连结，他可以看到这位生命的神掌管他。所以48章的时候，直到他开始病了的时候，他也觉得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因为这位生命的神掌管他的在地上的时间。那么他的第二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我每个人在读到最后一个部分的妥拉的时候都会注意到，就是关于以法莲跟玛拿西的事情。那么雅各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叫过来，要做一件非常非常让约瑟很震惊的事情，让我们读这段圣经应许的人也非常震惊的事情。那么雅各就跟约瑟说，在第三节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路斯就是伯特利，那么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雅各在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以后，然后要把这两个儿子归在他自己的名下，成为他自己的儿子之前，他向约瑟提到这个应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应许？所以接下来雅各继续对约瑟说，第五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他这里已经把以法莲放在玛拿西的前面，因为我们知道玛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才是次子。我们一般会提到人家的孩子都会把长子放在前面，比如说我们教会里有两个小弟兄，我们都会先提到哥哥的名字，然后再提到弟弟的名字，一般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个 一个传统，因为长子在先。但在这里雅各已经提到说以法莲跟马拿西，那这两个儿子是我的，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我们就想说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他的亲孙子，为什么要再把这两个亲孙子提到一个层面，提到一个地位，一个身份，是他的儿子而不是孙子，是他的儿子，这件事情也蛮奇妙的。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要像吕便跟西缅一样，像我的两个儿子一样。然后我们再看第48章的第6节，说那么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孩子，那就是你自己的了，在你的归于他们的弟兄的名下得产业。第7节，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呢，拉结死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把你的母亲拉结葬在伯利恒。那么我们感觉雅各在临终之前，他也特别提到约瑟的亲生母亲拉结的事情。为什么他的母亲没有葬在迦南地，葬在列祖的坟墓里？这里面似乎这里面是不是也对约瑟存在着一个心结？那么他在临终之前也稍微提一下，让约瑟的心得安慰，他的爸爸把他的妈妈是葬在伯利恒那个地方。那么雅各在跟约瑟说完这件事情之后呢，约瑟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带在他的面前。那我们看12节，说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两膝中领出来，然后就向他俯伏下拜。所以这个当以法莲跟马拿西来到雅各的面前的时候，是在雅各的两膝之间，两膝之间，我们坐着两膝之间就是怀抱，然后在他的两腿中间。这是一个这个动作，我们觉得好像很亲密，或者是很爱他们。其实这个动作是立约的一个表现。在古代中东，如果你想要把一个人领养成为你的儿子，他们经常会说你就在我的膝下。我们以为是说好像是属于我的一个代名词，其实在古代中东，如果你要领养人，这两领养的儿子在你的膝下这个动作，然后你说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动作代表一个立约，而且这个是有效的。从此在他膝下的这个养子跟他的亲生儿子是有同样权柄身份跟地位的。所以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是在被收在雅各的膝下。那么我们这是提到一下第12节，然后第8节这里面说，我们就看到虽然说第10节说以色列年纪好像老迈的，那么我们想起以撒在为这个他的长子祝福的时候，也是雅各骗取这个长子的祝福，他装成这个以扫嘛。那个时候是也描写以撒是眼花的，但这里也特别描述一下雅各也是眼花，让我们好像觉得，因为这个故事我相信是流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的，我相信这12个儿子也听说过，约瑟应该也听说过，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历史，才使得他们的爸爸逃到了巴旦亚兰，然后除了他最爱的妻子之外，还有3个女人为他生儿子。所以这件事情是在家族中流传的。所以当时约瑟看见他眼睛昏花的父亲把右手放在他的长子这个次子的身这个地方，其实长子是在右手下面的，对吧？那个肯定是，如果我是爸爸要接受这个长子的祝福，我肯定是把长子放在这个人的右手边，然后次子放在这个人的左手边。但是雅各很奇妙，虽然他的眼睛昏花，但是他还问说这两个孩子是谁，约瑟还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他祝福的时候，伸手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右手代表一个权柄，所以右手要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所以他搭过来，这里才是这个左手给了马拿西，他先祝福这个以法莲次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震惊的事情。我今天我特别是我们注意早上我们在这边安息日有这个弟兄为我们的小孩子祝福，他都会先从年纪大的孩子下来，特别是哈雅跟这个他录的时候先从哥哥开始。我在想说有一天如果他忽然先为他录祝福了，那么他的母亲就说，长老你是不是看眼睛是不是昏花了，这才是他的哥哥哈雅。如果那一天弟兄说不，今天神给我画了要立这个次子他路在哈雅之上，我全体都会晕倒。当时这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你知道可以 就是说有这个权柄可以把这个次子立为长子，我相信那个时候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说雅各他是不是有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下来，而且他跟约瑟提到那句应许是有关，他说神跟我讲你要成为一个多民。那么这个多民的英语或者也好，我们可以多参考一下版本，就是说是一个 group of people， 是不是多民？我们想说成为多民就因为以色列生养众多嘛，我们去以色列地都看到那个我们的犹太弟兄们一个家都带出八个十个，雅各因为也生了十二个，我们这位成为多民嘛，因为是多民。但是你继续会追根溯源，继续看这个应许，这个多民相当的多，这个多民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它是一个Group of nation, group of people， 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多族，然后成为一个多国。所以呢，在四十八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这里的应许呢，其实是可以追溯到神给雅各的之前的两个应许。神一直在雅各的一生中坚定这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使雅各要给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祝福，收为自己亲生儿子的这个应许呢，是他想起了以前的应许。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去敬拜，刚才我们敬拜那首诗歌，是我们站在神的丰盛应许上，所以他始终记得。那么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第三十五章十一节这个应许的前面的一个出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许，在三十五章的十一节。所以看来雅各是始终没忘，他虽然眼睛昏花了，但是他的心灵是非常清晰，他耳朵也是非常好用的。所以三十五章十一节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雅各带着他的众子跟他的家人从拉班那里逃出来，他们先住在示剑，那么他们在示剑发生了很大的遭遇之后呢，神让雅各说你回到伯特利居住。所以在伯特利那里第十一节，神又对雅各，所以这个应许是刚才在四十八章雅各跟约瑟提到的，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然后你将来要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一个族跟一个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就是 a nation， 这是 一个国，还有一个多民的国，多民的国 a group of nation 从你而出，有君王，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那我们知道从雅各的儿子，我们之后会看到雅各为犹大支派先知性的祝福的时候，那位弥赛亚大君王确实是从雅各的儿子之一犹大出生。这里神在三十五章伯特利的时候已经要应许雅各，但是在这里他之前要提到说将来有一族一个国，然后一个多国的民要从你而出。你想想看，从一个人他如何生出这么一个国家跟一个多国的民？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当然我们的子孙后裔从我们的身体里出来，我们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那这个人可能以后会繁衍很多国，但是在神的这个应许当中，我们走到现在几千年，他已经接近一个完满，一个国跟一个多国的民要从你而出。我想问问大家说，如果是你，神跟你讲这句话，你会怎么想？一个国，还有一个多国的民 ，a group of nation， 跟刚才的表述有些不同，他会用 a group of people， 一个组群的人，还有一个国。那么人是组成国的，那么就是一个多国的民。我们说的白一点，一个多国的民从你而出。我想说，我们怎么可以生出一个多国的民？雅各他记在心里。那么其实三十五章这里的应许，这也不是神第一次跟雅各说。那么第一次神跟雅各说一个多国的民从你而出，那么还是要看到第二十八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第三节，所以这个应许是一起神一直在坚固，一直在提醒雅各。那么这个多国的民，这个从雅各而出，你要结出很多的果子，这个应许最第一次要出现在第二十八章三节哈。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八章三节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就是雅各最初要成为雅各的，他的人生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波折的开始，就是 他跟以扫发生这样的冲突之后，他被迫要逃离追杀他的哥哥以扫，他要逃到他的舅舅拉班巴旦亚兰那里。那么临走之前，他的父亲以撒给他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才是耶和华要借着亚伯拉罕以撒要传承给雅各的这个约。那么这个28:3提到这位全能的神，所以这里面一直用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无论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你糟糕到什么地步，只要这位全能的神他跟你有约，他的能，他的全能有这个能力可以把我们紧紧的绑在他的约中，走在他的应许当中。所以第一次应许他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雅各，好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这里面是第一次跟雅各提到说要成为，你要成为一个多国的民，从你而出。然后始终提到，不仅是提到你要成为一个多国的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父亲之外，还有提到说我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基本上这个两件事情在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直到雅各一直在提醒的事情，特别是在雅各这里特别跟他讲至少3次，这里说你要成为一个多国的民，多民族的民，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多民族，你想说中国有56个民族，我想我怎么能生出56个民族？但是雅各他记在心里。所以这里提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回到48章，所以很奇妙，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熟悉嘛，但昨天我忽然就有一些，或许很多人已经领受了，就我反应比较慢，所以我昨天很喜乐，就是看见了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说雅各记住这个多国的民的应许跟他对以法莲的这个祝福是有直接联系的。他得到神的话语，这个以法莲跟你有关，你必须将以法莲跟马拿西纳进你的自己的家族，成为你的儿子，他不能是你的孙子而已。虽然我们知道雅各始终是爱约瑟，我们知道约瑟借着他的两个儿子进入到雅各家的名下，成为雅各的两个儿子，因此约瑟得着双倍的祝福产业，就如同是长子的双倍的祝福。但不止，好像不止这些，因为雅各一直借着这个应许，记着这个应许。当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看不见很大，我相信我每个人都有应许。当今天的信息分享完之后，我相信你会知道你的应许大得不得了。除了应许，这个神在约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之外，我们还有在这个约的应许里面，每个人的这个应许还是不一样，因为这要完成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命定。所以当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相信的时候，你会放在心里面一直思想，你会非常敏感神对你讲的话语。所以雅各我相信他的一生，他说我又少又短，他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心碎，整个人像死掉的人一样，但是他这个神的应许在他里面始终没有死掉。这就是雅各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说神一开始就已经看见他会这样，说我爱雅各，我就是爱他。不关乎你是不是有过很重大的失败，所以雅各他一直记着这个应许，所以他临终之前他又想起这个应许，神提醒他，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得到一个先知性的启示，以法莲跟马拿西就是我要应许你那个多国的民的来源，所以你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纳为你的亲生儿子，跟西缅跟吕便跟西缅一样，所以当孙子 OK 的，因为他也是要继承产业的。但是不行，他要把这两个孙子当成他的儿子，儿子的话就要跟雅各家的其他的众子12个众子一起要领受产业，这个是不一样的。如果孙子是没有办法直接从雅各领受产业，而且我们都知道以法莲跟马拿西的母亲是谁，是埃及人，一个纯外邦人，对吧？所以这个外邦人的一个子孙后裔成为雅各家以色列家的一个亲生儿子，所以你说这个多国的民这个应许似乎在以法莲跟马拿西的身上已经在扩展。所以以法莲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说，虽然神对雅各的应许是 你要成为一个多国的民，但是这个应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学过创世纪，从第一章到第五十章，创世纪几乎是神用他的应许跟约给我们人类铺出一条路，全是约走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约，人类从第三章出现就完全的崩溃，完全的垮台，神的计划会永远失败，但是神永远不失败。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中，我们会看到起初神就跟人立约，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是承接亚伯拉罕的约，承接以撒的约，那么亚伯拉罕是承接谁的约？神在拣选人的时候，神第一次就在创世的时候跟人立约，跟亚当立约。立约的内容就是说，你只要听我的话，我给你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权柄，管理全地，因为我们人是王。但是我们知道人很快就堕落，当你堕落的时候，我们是犯罪，犯罪就是没有办法你去守神的约定跟应许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已经开始要滑进这个死亡的这个漩涡里面，黑暗当中，人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耶和华已经应许了这位救主的出现。三章十五节是真正的福音，阿们吗？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学习妥拉，他是知道这本妥拉跟先知书中最棒的一个福音是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所以我们要不要翻一下？这是所有约的起源。我们甚至说你可以从三章十五节去传福音，让人可以相信弥赛亚是耶稣啊，然后你可以回到妥拉的根源里面。就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应许了这位救赎主。三章十五节，我要叫你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个单数，这个后裔指特定的一个人。伤蛇的头，蛇代表一个撒旦，谁能伤这个撒旦的头，这个头代表击打他的权柄，只有耶稣啊可以，他有这个权柄，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跟死亡的权势。然后他第二次再来是完全的为了人把这个丢失的权柄拿回来，这个权柄始终是在耶稣啊的手里，他是为人夺回来的。所以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被伤了脚跟，这就是最古老的那个福音已经应许了。所以当这个亚当这个失败，然后神要跟人立约，然后经过挪亚，我们就长话短说，人还是失败，但是神还是在众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让这个约可以继续的传承下来。所以亚伯拉罕给他的一个最大的应许我们都很能背下来，十二章第三节。但这个约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了，他说什么？这个十二章三节，所有的以撒的约跟雅各的约也真的是继续于十二章三节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所以神做事是有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的一个秩序，他的约也是要找他所拣选的人去一步一步的传承跟坚固下来。那么那个被拣选的人就成为他的一个器皿，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那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三节，这里二三节他说，耶和华跟亚伯兰他说，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一个 great nation， 是一个很大的国。那时候亚伯拉罕他还没有孩子，他的家族只有他跟萨拉两个人，但是神说你要成为一个大族大国。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或者你现在是两个人的家庭还没有后裔，那么神说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你的反应，你的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呢，他说第三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我们说地上的万族，在希伯来文里面说地上所有的家庭 all families 要在你的里面要得福。所以神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因为人不能遵守他的话语得着这个生命的福分，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始终要拣选，始终要把这个约再建立起来。所以他要借着亚伯拉罕要把在地上曾经堕落的这个万族，每这个地上所有的家庭要再一次接知到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面， 要跟亚伯拉罕一起要承受这个福分，地上的，所以神要把地上所有的家庭插枝进入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所以这个插枝这个动作就是说，所有的家庭要成为亚伯拉罕的一份子，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才可以承接这个祝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得着祝福，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传承到雅各是以色列，我们要祝福以色列，我们要得福，其实是你必须要在以色列的里面，因为是 in you。 这个说在你地上的万族要从你得福，这个从他这个希伯来文字是说在你的里面，通过你，所以你不能是跟他站在外面的，你不能是在他外面说我祝福你就得福而已。但这句话的真意是说，你必须要进到他的里面，进入到亚伯拉罕的大家庭里面，这个大家庭繁衍到雅各是以色列的大家庭里面，你必须要插枝进入到这个大家族的里面。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个应许就一直传到雅各，到今天的最后的结尾，甚至传到了以法莲。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被立为马拿西的这个上面长子。雅各跟约瑟说，我不是眼睛花了，因为这个他的弟兄这个小弟弟要成为一个多国的民。所以好像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传到雅各这里，你要成为一个多国的民，这个 group of nation， 这个所有这个多国民这些东西传给了以法莲。因为以法莲的名字本身就是有一个倍增，在这以上神又通过雅各给他一个很大的应许。那么你说这又怎样呢？其实这个跟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部分，刚才我们把应许看了一下哈。所以在这个48章的第19节，所以雅各非常清楚，他说我没有错，我知道我的儿子，是的，马拿西是成为一个大族，他也必昌大，但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要大，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所以雅各看见以法莲的未来的命定，要承接这个祝福。所以到现在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的家庭都会说，愿你如以法莲跟马拿西这样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祝福的话语。所以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所以我们先想象到，刚才我们又想到一开始这个创世纪进来的时候，雅各在他临死之前就要把他这个两个孙子要成为自己的两个儿子的名下，所以这个两个膝下的这个动作是一个约里面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两个孙子成为他的儿子，同为他的合法的真儿子，要一起继承他的产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如果你是被领养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你还是心里很自卑，你觉得你跟这个家庭的真正的儿子是没有办法比的。那我们就讲到说，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在耶稣里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借着耶稣把我们领养，也是啊，领养进到以色列这个家，插枝到以色列家。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你真的相信这个应许吗？你实质的成为这个大家庭的真儿子吗？还是你觉得我还不如这个本家的孩子，犹大的弟兄姐妹有一样的权柄跟继承产业的权柄，我总是比他们要卑贱一下，因为我是后进来的。那我们今天从这个领养继子成为真儿子这个动作在西夏，然后归在雅各的名下，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个不是一个缥缈的属灵的真理，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做事情是有法则的。那我们说，我们经常说犹大的弟兄姐妹是正牌的，是长子，对，是长子。长子意思就是说他先生出来，神先把他领养。以色列也是被领养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也不是神亲生的，以色列也是被领养，只不过是第一个被领养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翻一下罗马书的9章，罗马书的9章4节，因为保罗他说他深知神的奥秘。所以我们可能要花很一生的时间，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边看妥拉，然后看看这位很明白妥拉的这位保罗， 他是怎么把这个奥秘阐述出来的。我们经常说，如果奥秘真的一下子就能明白，像我们觉得那样的浅显的话，它不成为奥秘。但是我们愿意一层一层的打开，这就是那个橄榄树的真理，在罗马书的九章四节，这里讲什么？保罗为他的犹大长兄犹大的弟兄姐妹这样说话哈，他说这些儿子的名分都是以色列人的哦，神把这个儿子的名分给以色列人，但是你要看他的英文跟原文，他说神把以色列领养成为他的儿子 adoption as sons， adoption 就是领养，所以这里的儿子的名分，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神儿子的名分就是说神把以色列领养过来成为他的儿子。那么你跟我是不是也是在耶稣里面被领养进入以色列家的人？你我也都是领养的，所以一旦领养你就成为真儿子。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认知到说我们的身份？我们都说我们要认知我们的身份，当你明白你的身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所以关键就是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身份吗？还是停留在脑子里？那么今天这个雅各收养以法莲跟马拿西，实质的继承了产业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说，你在耶稣里面被神领养，你成为真儿子，跟以色列的弟兄姐妹是一样，这里不存在竞争，这里是只是合一。所以我们再继续会看保罗，他真的道出了很多奥秘。他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五节，他还是讲了，他是一直在讲说，我们翻一下罗马书的八章十五节，他说就是在前面哈，他就是很切心切意的说，我们得着的不再是奴仆的心，奴仆就不是儿子嘛，在家做工的，你们是儿子的心，要呼喊阿巴父。所以这个儿子的心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是 spirit of sonship， 就是你得到一个儿子的灵啊。这个儿子刚才我们讲了，这个 sonship 就是讲 adoption as sons， 就是你这个儿子的心，就是你被领养以后成为一个真儿子。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曾经是被弃绝的，是他把我们领养的，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个真儿子的心？你还是一直，我们还是一直记着说我是被领养的，你只是记着之前我被领养，而我们实质的没有进入到说被领养的成为真儿子这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的信息，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知道，好像有多少人很兴奋，但是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三章说，如果你成为一个真儿子，你要怎样？你是不是要跟父亲继承产业？所以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读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兴奋，也不因为我们因为自己不清楚说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虽然保罗在那里讲的是非常非常的迫切，把很多奥秘道出来，但是我们拿着看，哦，是这样，很好，但是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再是奴仆的心，是真儿子的心，是被领养进来真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刚才说以色列也不是亲生的，是神领养的，这句话真的是有据可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以西结书中的十六章一到五节，不是说以色列不是神亲生也是领养的我们就好像怎么样，而是告诉我们说神他有一个全能去拣选被弃绝的，这是他的全权的拣选跟恩典。如果神可以这样拣选以色列，那我们这些本来跟神更无关的外邦人也是一样的，因为神不偏待人，只不过是神的计划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所以在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的第三节，这是翻到了，好，翻到了，我们就开始说，那么主对耶路撒冷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迦南地是外邦，对吧？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然后你被以西结书十六章第三节，你根本就是在旷野弃绝，生出来是没有人要的，我路过你看见你爱情就发动，我把你拣选，我把你领养成为我的儿子。所以在神的这个妥拉的教训跟真理当中，成为神真儿子并不是一个血缘关系，而是一个约中的关系。所以如果说你要说我是纯的犹太血统，我才能成为以色列家，那么我相信从一开始，从犹大跟他的他玛生出来的这个法勒斯，这一点上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神在拣选从来不是看血缘，而是看约，你一定要在这个约的里面，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有这个全权的拣选，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也被拣选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份子，插枝进来。所以加拉太书的3:29告诉我们说，凡在耶稣里面的，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不太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意思，就是你承接了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而且是要插枝进入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你是被插枝进入到以色列家，你有一个大的家族。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只有我跟耶稣两个人，所以我信了耶稣的时候，没想到我后面有一个多国，有一个很大的国家，一个很大的国家。这里这个一个大的以色列国里面有很多种的，有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但是神把这些人插枝进来的时候，是 mix， 是混杂在一起嘛？是插枝进入到这以色列家，你还是可以有你的以前的迦南的传统习惯，有迦南人的习惯，有摩押人的习惯吗？还是像记载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摩押女子路德嫁入犹大家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以色列家的人，她的以色列的神是他的神，以色列的妥拉的训诲是他的妥拉训诲，他已经离弃了摩押的一切的假神跟拜偶像的文化。所以亚伯拉罕第一个跨越大河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他是第一个阿利亚的人。所以到了雅各第三代，他开始把以法莲跟马拿西归入到他的名下，他自己的名下，成为他的亲儿子，一起领受产业。这是第一个插枝，让我们看见列国借着以法莲开始插枝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大家族当中。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说这个真理是奥秘，就是你们外邦人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同为后嗣。我们读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同为后嗣，你跟谁同为后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3:6，这我们都很熟哈，但是越是熟的里面圣经的话语，其实它里面的意思 是非常非常的深厚，更丰盛的生命就在这些的应许里面。以弗所书的3:6，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保罗说他深知神的奥秘，我说我专读他的奥秘，很简单，我觉得没什么难的。后来我想，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如果你那么容易就读懂了，这就不是奥秘了，再读吧。后来我说我们就一直读，原来后来我发现，当我们一起回到妥拉的时候，这个奥秘才会一层一层打开。如果我们不从妥拉里面去学习这么丰厚的神的训诲，那么这些使徒，有妥拉背景的使徒，他所写的这个书信，我们是读不到他根源那个里面的肥汁。所以3:6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说，第六节，外邦人在弥赛亚耶稣里借着这个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后嗣就是可以一起继承产业，然后同为一体，就是一个身体上的 part 部分，头应该是耶稣哈，这个身体的部分是手脚嘴巴鼻子耳朵。所以我这里有个问题，这里说在耶稣基督里同为后嗣，同你和谁同为后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英文说 together with Israel， 就是你要跟以色列一起同为后嗣。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在耶稣里面插枝进到以色列家，你不能不回到以色列家来继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然后到雅各、以色列跟他的12个儿子里面，所以我们要像以法莲跟马拿西一样插枝进去。所以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要跟以色列一起来承受神的产业。你到这里或许也不兴奋，我已经在开始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兴奋的状态，就是说进入到实质。所以雅各是真正进入到应许当中，所以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必须要为以法莲祝福立在马拿西之上。所以读到这一块带出的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都靠着耶稣啊插枝进入到以色列家，成为跟以法莲、跟马拿西、跟这个以色列众子一起。那么以法莲真的是成为一个多国的民，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他后来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支派，甚至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分为南国跟北国，北国以色列也称为以法莲，也称为约瑟。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经文，在这个耶利米书的31:9，神称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都称为他为以法莲。所以以法莲甚至代表整个以色列，没有分裂之前的整个以色列。因为耶利米书中的31章第9节，他说这是写给整个以色列，并不是北国而已。他说耶和华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所以以色列是神的长子，用以法莲来比喻以色列。所以以法莲他成为一个多国的民。我们也知道以法莲成为北国的一个代称，北国是因为也是离弃了神的约，被神打散在世界。那么犹大南国70年以后从巴比伦归回，那么以法莲北国的10个支派始终在列国漂流。在何西阿书中里面他说，以法莲与列国掺杂，也忘记了神的妥拉。但是神在这里，雅各给了约瑟一个应许，说全能的神必要将我们再带回到那块应许地，带回到列祖之地。所以神的应许是说，不论犹大南国也好，还是北国以色列以法莲也好，这一个国家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都要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这块土地，带回到犹大跟撒玛利亚。那我们知道犹大跟撒玛利亚，如果你看过地图，犹大跟撒玛利亚就是一个蝴蝶的翅膀的样子，它是以色列的中心地带。那么这也叫做约旦河西岸。一提到约旦河西岸是一个政治敏感词，说这是巴勒斯坦人正在争夺的。可是我们从圣经中看，犹大跟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 heartland， 是一个心脏地带，是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的，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今天说有多国的民要归向以色列，要奔雅各神的殿，登以色列神的这位神的圣山。那么你想想看，是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忽然要苏醒起来，开始不再拜木头跟石头，开始认识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开始回到妥拉的训诲当中，开始忽然醒过来，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们不是靠血液关系，我们也不是靠你说你是以色列的哪一个支派，因为我马上就看到说第49章，雅各要给他的这些众子要一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在约中一直延续。如果你是被插枝到进入到以色列家的，那么这些祝福会临到你。我不晓得我们是哪一个支派，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样，但是我在耶稣啊里面非常确信我们是被插枝进入以色列家的。那么我们看看以色列这个49章，我们简短的看一下这个很重点的应许。49章这里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应许之一是他给犹大家的应许。我们知道犹大的支派的应许是有关于弥赛亚的。那么第10节他说圭不必不离犹大。那我们知道圭就是那个 scepter， 就是一个王的杖，这代表他的王权。所以犹大是降出弥赛亚大君王的支派，所以他是有王权的。那么下一个是说，又说杖不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个杖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 teacher law giver， 就是说一个妥拉的赐予者的一个教师的一个人，他必要在犹大支派产生。那我们知道这个毫无疑问他一定是耶稣啊，预言他的弥赛亚，预言到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啊再来，因为他是那位赐平安者希罗，那个希罗他就是 shalom， 或者从这个单词里出来的。我们知道示罗是神第一个他的帐幕建立的地方，那么因为以色列违背神，被神这个帐幕就倒塌了，但是神要再一次建立他自己的神的帐幕，要在他所拣选的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大的支派的一个祝福，一个应许，这是先知性的，那么弥赛亚又从他而出。那么我们看到13、14是讲到西布伦跟以撒家。西布伦是住在海口，他是很有丰盛的，他会 有很多的海口的住在海上的财富。那么他跟他相近的一个支派是以撒家。我们知道以撒家被称为他是通达食物的支派，以色列家的各个的弟兄都要去以撒家支派去问说我们该怎么行。所以以撒家支派有一个恩高，他通达食物，但是我们觉得他通达食物就是说他很有先知性，其实他的希伯来里面的一个妥拉的意思是说，以撒家支派是一个妥拉学者的支派，他是学习妥拉的，所以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他的众弟兄都知道以撒家支派是学习妥拉的一个支派，所以他们有事情去问他。所以这个妥拉它不是一个条文， 它是神的先知性的话语，它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灵，所以你当进入到神的妥拉训诲里面的时候，你真的会通达实务，你就是知道，你就是能分辨这是什么季节，主要在这个季节我要做什么，你会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西布伦他有一个义务，他有一个命定，他要用他的丰盛去支持以撒迦支派，因为他们是学习妥拉的，有一个供应给以撒迦支派，所以这两个支派是在一起的，很有意思。那我们长话短说，直接跳到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神给约瑟的祝福，雅各，神通过雅各给约瑟的祝福。那么这里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的枝条探出墙外。那我们从他的表面意思也可以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昼夜去思想耶和华的妥拉，他觉得美，那么他也要像一棵树永不凋零，多结果子。但是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在希伯来文他有另外一个翻译跟解释蛮有意思的，所以他的枝条的原文的意思是女儿，所以他的这个墙代表的是这个意思是旷野，而且那个旷野的字是舒尔，舒尔这个字就是跟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舒尔旷野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句话你可以读成说约瑟的女儿踏在舒尔旷野，而他的后裔要走在旷野。那我们马上就出埃及记了，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走在旷野？他们本来要进入迦南地，因为中途不信神，在旷野多多漂流，但是神最终仍然把他的百姓从旷野带回来。如今在世界各地还有在外面漂流的约瑟的子孙，以色列的子民，神也要把他们都带回来，所以他们可以不在旷野继续漂流。所以在神给犹大跟约瑟的祝福里面，我们很有意思，约瑟承接的是长子双倍的祝福，但是犹大他虽然不是长子，他虽然不是双份，但是犹大有一个出由弥赛亚大君王的支派，他有一个王的一个支派的一个权柄。吕便因为他的情欲，他失去了他长子的祝福，所以在神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来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让这个应许可以应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你要信，要在里面，要走出来。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应许之后，雅各他就回到他的列祖那里，他最终是被约瑟带回到麦比拉洞，就是葬着以色列列祖的这个地方，据说从亚当跟夏娃就开始葬在那里。那么第五十章我们看到约瑟就为他的父亲哀哭，结束之后他们再回到埃及。第十五节开始，他的众弟兄又开始害怕，众弟兄就应该是编了一个小谎言，他说从前你的哥哥，他说这是约瑟弟弟啊，这个是爸爸生前说的，从前你的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然后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这里面约瑟的哥哥在约瑟的面前称我们是你的仆人，求你饶恕我们。所以约瑟在这里讲完听完之后他又哭了，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哭。所以我们在想说约瑟经常哭，约瑟是一个心里很柔软的人，如果他真的心里很刚硬，眼泪会没那么多，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说哭就哭，他不会去掩饰自己的眼泪，哭不代表是一种软弱，他是一个感情的释放，他是一个真情的流露。所以他这次又哭，他哭什么？如果你是约瑟，你跟之前你已经跟哥哥们好几个回合，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还在说求你饶恕，所以好像他的哥哥们还没有真正的领受这个饶恕，领受这个赦免，所以约瑟是不是有一种，我们可以去体会，有一种难过，有一种遗憾，哇，为什么还是这样？就像当年耶稣啊，在要去救拉撒路的路上，他看那些百姓为拉撒路这样的嚎哭，尤其他的两个姐姐，因为那个其实那个时候耶稣也哭了，但是耶稣的哭不是为了拉撒路，他是哭这些民，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你们还是不信我？ 那么约瑟也说，是不是他的心情也是，我今天已经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来过日子，然而你们还是有点不相信我对你们的这个真情的饶恕。他哭完之后，他的哥哥们还要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么这个情景已经应验了 约瑟在17岁之前他做的梦，他梦见他的哥哥们在梦中一个比喻性的预言向他下拜。当年他的哥哥们听到这个梦的时候非常的记恨，说难道你想做王？但是多少年后的今天，约瑟的哥哥们终于很谦卑地接受这个梦，我们要做你的仆人，你确实是我们的主子。他们在约瑟面前甘心情愿地下拜，或者是说心里要怕约瑟害他们，所以这个下拜他也承认有一个动作出现。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改变了，约瑟也改变了，约瑟没有堂而皇之地承接这个敬拜，因为我有这个梦，所以我这个身份是这样。但是约瑟在这里把他们的哥哥扶起来说，我怎么能代替神呢？我们只能向神下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最后一点点的这个和睦跟饶恕在这里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他耶稣的哥哥们跟约瑟在这里面因着约瑟的安慰的话，把这个小小的裂口完全的弥补。约瑟他说的这句话是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祷告。从前人的意思是要害我们，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什么？是要救很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不晓得现在包括在网络上观看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现在正处在一个光景，你觉得有人 你觉得你的遭遇真的很糟糕，是有人故意害你，你走在其中。那么我想鼓励这样的人，约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人的意思总是不是那么美好，但是这里面神让我们看到他是全能的神，他总能在那个 evil， 在那个很邪恶的里面带出他美好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不公平的状况之下的时候，甚至是我们为了神的名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些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早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开始说，让我们的心放平，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总能得胜，他是以善胜恶。所以约瑟走出来是不容易，他跟他的弟兄也走出来了，所以他们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真的是很让人感动。所以最后是约瑟安慰他的弟兄之后，他们就在歌山地继续在那里面生养众多。所以整本的创世纪哦，这个在结束之前，约瑟写的是约瑟他也要临终，他活了110岁，他在他的众弟兄之前先要去睡觉了。所以他死之前他也留了一个遗命，跟他的父亲一样，让他的弟兄们把这个誓言要传到那个他们的后裔为止，说有一天全能的神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回到那块列祖地的时候，把我的骸骨要搬上去。你知道约瑟这个信心是多大？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埃及待了多少年？400年。我不知道约瑟是不是他记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是传承下来，在这个家族里面是被不停的传讲。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这地居住400年，从约瑟开始。所以约瑟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这关乎这个400年是长是短，神有这句话我就相信。约瑟那时候是埃及地的宰相，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最昌盛的时候，但是神不是在那个时候带以色列人上去。我们知道约瑟死了之后，和那一代人都死了之后，有新的法老王上来，他们就不理会，弃绝希伯来人，所以以色列人的命运就急转直下，在那里为奴。神要让以色列在那里待了400年，向神不断的呼求，我们要不能再这样，求主拯救我们，神才开始应验这个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在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来讲说，在约瑟最兴盛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去不是刚好？你知道再出埃及的时候是很难的，400年之间你生了多少人。所以创世纪停在约瑟死了，他的棺木就停在埃及。我们看到整本创世纪停在埃及，好像是很 有点凄凉，雅各也死了，约瑟也死了。出埃及的第一章就写说，这些列祖都没了，因为列祖的时代到这里，到约瑟，到创世纪最后一章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是神的应许没有结束，在神那里面没有死，只是一个传承。所以神总能在他的百姓当中兴起，他兴起摩西，摩西之后兴起约书亚。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约瑟、以法莲的这个祝福不断的在扩大，扩大到列国，扩大到多民族。那么你跟我现在哪里？今天我们说学习妥拉，我们并不是在学习一个知识条文，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的。如果你真的是被插枝在这里面，那么这个应许是我的。神最后对他的以色列百姓有个极大的应许，就是重新回归妥拉，因为这是神跟以色列加立的这个妥拉盟约，而且回到列祖这块地，现在是阿利亚归回的时候。所以在座的人还有在网络上的人，我们有很多正在归回以色列这块地，正在归回撒玛利亚跟犹大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的事情，说有一群虽然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啊，就是弥赛亚的人，一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相信妥拉的教训跟应许。虽然犹大跟撒玛利亚充满了血腥事件，充满了这些不安定，但是仍然有一小群人成为先锋者，他们就是要回到撒玛利亚地，回到犹大地。为什么？这是神给列祖的应许，我那块地是我的产业。我不是说跟任何人的争执跟打仗，因为我只是站在神的应许上，我就是要回去。他们实际的回到犹大跟撒玛利亚地去建造荒地，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有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杀他们，就是在这个地域。因为他们要背后的邪恶势力就是拦阻以色列的百姓得着这块地为业。虽然我们现在凭着血液血脉，我们不能实质的回归到以色列那块地，但是当耶稣啊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啊里面是他的真孩子，以色列家的人，我们一定会回到以色列那块地去继承产业。因为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了，外邦人寄居在哪个支派，那个地就是你的，这是一个真实的。那么现在你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回归呢？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实际的一个奉献的举动都可以。所以现在全世界正在制裁以色列经济，所以在犹大跟撒玛利亚地的那块的经济受到很大打击，被封锁。但是神是全能的神，人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成就一个极大的光景。所以第一本的妥拉创世纪结束了，但是神的应许没有结束。当今天的妥拉第一本书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起约书亚得到神的话说，你不要惧怕，要刚强，要用神的话语，从神的，我想印到第二章，谢谢，从神的话语可以得刚强。所以就像约瑟安慰他的弟兄一样，你不要惧怕。所以我们都记得，我们一年起码有五次一直说这个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要刚强。我们因为什么刚强？我们因着你的话被刚强，就是他的应许，他约中的应许。所以我们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句话语。下周我们带着一个欢喜的心要出埃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念中文好了，来，要刚强，要刚强，我们因你的话被刚强。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人，我们是因着耶稣啊你被接知到以色列家，我们要跟以色列家一起同为后嗣，一同来接受产业。主，你的应许是美好的，是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的。主，今天给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大胆地踏上这个回归妥拉这个根源，回归这个妥拉盟约的道路，让我们真正的实质的踏上阿利亚回到以色列我们列祖那块地的这个旅程。这个旅程终将结束，因为你要回到以色列地作王掌权。主啊，来帮助我们这个回归的道路，我们必要回归到以色列那块地，因为这是你给我们列祖的应许。奉耶稣啊哈马需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